第四节，明清村落的环境与景观。一，村落的布局。所谓虽为人作，晚自天成，这句话在传统村落的整体布局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比如婺源的李坑村，村落被群山环抱，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村落建筑依稀而建，依山而立，粉墙黛瓦，参差错落，村内两条溪水横贯交汇，青石板路纵横交错，石木青砖架构而成的溪桥沟通相连，构筑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画卷。又如乐安县的刘坑村，四面环山，乌江自南往北向西流去。在明代，该村族人董遂主持挖掘人工湖龙湖，将湖水与乌江连为一体，刘坑村成为山环水抱的圣地。这种选址与布局特征的形成，明显与传统中国村落文化价值观念中追求和的思想密切相关。这种和的思想主要表现为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天道治人事、以人事观天道的思维观念与生态伦理。可以说，传统村落的选址营建集中反映了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大到一个村落甚至一座都城，小到一处居室，都与天文地理、气候、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多方面因素产生关系。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就舒适，违背自然规律就导致不适。例如湖南永州的河三岩村，先民们在建造房屋时把排水系统做到了极致，整个村落的排水沟前后左右相通，上下首尾相连，水流畅通无阻，即使天降暴雨，路面的雨水也能很快排泄到水沟中去。具体来说，明清时期村落的规划和布局主要与宗族礼制、宗教信仰、风水观念、防御意识、环境理念等方面的功利要求和文化理念相关。换言之，村落的布局体现了乡民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和价值体系。从宗族礼制上说，在血缘衍生的空间关系下，村落空间多以宗祠为节点，以向心聚合的形式呈现。村落是由村民共同塑造和经营的生存空间，不少单姓村落长期以血缘关系维系着族群稳定，一些多姓村落也常以血缘关系为内核，维持着一定的地缘关系。血缘是稳定的力量。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因此从心理、形态、功能等各方面来说，宗祠不仅是村民在空间上的活动中心，更是宗族的象征，是村民的精神中心，是村落的布局中心。刘佩林认为，宗祠具有自然的力、客观的力的作用，以功能合理、自给自足、适应经济和地域条件为准绳。实际上，这种看似自然和客观的力量有深层的生成机制。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血缘纽带是使村民得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祖先崇拜是由劳动经验累积所得的。宗祠的中心位置不仅体现了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更是村民安身立命的人生观念的体现，因此在布局上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形态，营造出一种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村落格局。很多村落在建村的时候或许没有特定的规划，但由于以宗祠为核心的凝聚力，加上宗法制度的约束，尽管历经数百年的拆迁毁建循环往复，也并未造成大的波动，全村始终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之中。通常来说，宗族村落在空间上以祠堂及附属的广场、乐堂、戏台为中心，一些少数民族村落的布局也体现了宗族的凝聚力。 比如分布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侗族，其议事活动在各支祠开展，结合宗祠、鼓楼、戏台、歌围的位置和关系，构成村落布局的中心。此外，村内道路体系的建设也多以宗祠为中心，从宗祠向外衍射的道路网络可通达村内各地，有的宗祠设在村口，连接村内、村外双重道路网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落的开放性与内向性共存的特征。比如湖南衡阳盐田乡的汤氏宗祠，往南通衡阳，往北通湘乡，往西通扎江，且处在越水及其支流的交汇处，水上船只可从越水经蒸水进入湘江，到达衡阳、长沙等地。宗祠因其宏大的规模、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村落的焦点和标志，表现出浓厚的宗族文化。这种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布局，体现出宗族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此后的发展中，更是使盐田改乡为市，逐步成为区域经济贸易中心。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宗教建筑在空间构图等方面没有西方突出，但其仍是影响和制约中国村落布局与规划的重要因素，在有些地方甚至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以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村落和西南地区傣族的佛寺村落的宗教格局最盛，村落布局受宗教影响也最为强烈。对伊斯兰教村落来说，清真寺不仅是回民的宗教活动中心，还是礼仪、文化教育、社交活动、婚丧嫁娶、宰杀牲畜等社会活动的中心。一些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伊斯兰教村落，或按地域分若干个礼拜中心，或按个人对教义理解的差异分不同教组，分设清真寺，以其为村落布局的中心，形成了以组团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和与之对应的村落布局，比如临夏近郊齐家庄。此外，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民众多信奉具有地方文化和价值内涵的地方神灵，这类民间信仰传统深厚，神灵多样，形式丰富，对村落布局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村落祭祀的中心包括宗祠和庙宇，有时二者合而为一，既是供奉祖先的宗祠，也是祭祀神灵的庙宇。当时的民众一般将具有超现实力量的地方神灵信仰，比如土地、城隍等，看作平行世界中的基层组织官员，他们是护佑地方不可缺的元素。